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8日，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在每半年向国会提交的宏观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中没有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但是指出人民币最近的贬值可能会加剧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问题。正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会谈。美中贸易战毫无缓解迹象，在此之际，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大豆进口将减少25%。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在每年向国会提交的宏观经济和外汇政策报告中没有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指出人民币最新的贬值可能会加剧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问题，并且把中国和其他5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财政部发布的新闻稿指出，虽然中国的货币汇率做法继续缺乏透明度，但是财政部估计人民银行今年的直接干预是有限的。不过人民币最近的贬值可能会加剧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问题。财政部发表的新闻稿指出，财政部非常重视的是中国必须履行自己的承诺，不进行竞争性的贬值，也不把汇率用于竞争目的。中国可以进行更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改革，这样会增加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根据美国国会2015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财政部必须每半年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介绍主要贸易伙伴是否是操纵货币汇率。假如中国被美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就可能会给美国对中国施加贸易制裁的理由。中美贸易产生了较大的摩擦，中国大陆则在1992年至1994年间被美国5次认定为货币汇率操纵国。自1994年7月以后，美国就没有再把任何国家或地区列入汇率操纵名单。正在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国家国防部长联合东南亚国家联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会谈。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发言人伊斯特伯恩星期四10月18日从会谈现场下午发出的推文说，与马蒂斯与魏凤和的会谈正在进行当中，并提供了两位国防部长握手的照片。美中两国国防部长这次会晤备受关注，最近几个月来一连串的事件导致美中两军关系紧张，两国取消了马蒂斯原定于10月初访问中国的计划。马蒂斯最近多次表示，美中两军关系不会一直僵持下去，因为双方都希望交流和互动继续下去。五角大楼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在新加坡对媒体说，马蒂斯与魏凤和的会晤表明，中国跟美国一样，都希望两军关系正常和稳定。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也到新加坡与马蒂斯国防部长会合，跟印太地区的国防部门官员们举行会谈，谋求在南中海等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上强化合作和伙伴关系。北京对所谓的美国插手南中海事务一贯表示反对。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也寻求与地区国家对北京立场的支持。他已经跟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举行了会谈。黄永红星期四在推特上说，他跟魏凤和举行了良好的会谈，坦率地讨论了共同的安全挑战，并称双方都对下个星期东盟和中国举行的海上联合演习表示满意。美中贸易战毫无缓解迹象，在此之际，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大豆进口将减少 20%， 大豆进口量将是几十年来最大的跌幅。中国每年进口大量的大豆作为猪饲料，去年第四季度购买了大约2400万吨大豆，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同期的大豆进口量将减少到1800万到2000万吨。中国七月向美国大豆加征 25% 的关税，作为美国向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报复。美国对中国贸易去年有3750多亿美元的逆差。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停止胁迫美国公司出让知识产权。中国买家显著向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购买大豆。尽管加上 25% 的关税，美国大豆到岸成本与巴西大豆相差无几。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买家担心中国当局或许会进一步提高对大豆的征税，因此不愿意承担风险。美国已经开始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则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公布最新的报告，讨论中国在拉美地区发展状况和目标，以及这种情况对美国的影响。有关报告的详细内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所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三上午是公布了一份最新报告，探讨中国在拥有这个33个国家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所进行的投资与发展的现况。那么这份长达65页的报告是特别谈到了中国在近10年来迅速深化与拉美地区国家在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的连结。那么中国呢，目前已经成为了拉美地区第二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这里最大的这个债权国家。那么报告也特别谈到说，虽然美国呢在各个领域与拉美的国家的这个关系还是最为紧密，不过中国的势力在这里迅速的崛起，以及中国在迅速崛起背后所隐藏的这个目标呢，都令美国政府不得不要认真的这个谨慎看待。那么报告呢，同时也列举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这个四大目标，其中包括了这个中国呢希望确保得到拉美地区丰富的天然资源和消费者市场，以及获得拉美地区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这当中呢，最明显和这个令我们想起来最近的例子呢，则是包含了这个拉美国家呢在近年来呢受到中国的影响，选择与台湾断交而转而支持与中国进行建交的这个案例。那么除此之外呢，第三呢则是这个中国希望塑造拉美国家对于中国的印象和看法。第四呢则是希望增加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力。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同时也想得到，这个从这个历史上还是从这个战略位置上来看呢，拉美地区都是美国与美国最为紧密相连的，也一直被美国视为是美国的这个后花园。那么报告呢还提到了这个中国参与了这个拉美地区一共有91个大型的地方基础建设的项目，无论是在资金还是在工程技术的这个提供上呢，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不过呢，最引发这个美国政府以及委员会这个最关注的部分，则是中国的电讯巨头这个 华为和中兴呢，在近年来是负责建造了拉美地区国家一共有24个国家的电讯网络的系统。那么华为呢，几乎与所有拉美国家的这个主要的电讯网络的这个业者都有进行合作，同时与23个在这个拉美国家的这个国有取得了这个建设的合约，负责建造或是参与支援这个当地的这个通讯网络的这个建设。那么中国在这个拉美地区这个野心勃勃的建设这个有关于电信产业，以及这个拉美地区国家将这个电信产业的这个合作以及建设呢置于中国的这个网络建造之下，都是令美国国会方面相当担心的这个部分。那么除此之外，报告也特别谈到了中国目前正在积极的参与以及扩展美与这个拉美地区的军事合作交流项目，其中包括了与拉美国家的军事交流，以及一些非传统典型的军事合作项目。那么虽然呢这个目前中国与这个拉美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交流项目还并不是非常的多，程度也并非相当的复杂，但是美国方面呢则是担忧中国对于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的军售案呢将会影响美国以及欧盟对部分的拉美国家所进行的武器禁运的这个制裁。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报告的大致的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表示，将在10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平壤，与金正恩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蓬佩奥说，自己在说服平壤放弃核武器方面迈出了卓有成效的一步。与此同时，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内阁会上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快将访问朝鲜。在特朗普处理完中期选举的重要内务之后，以及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之下，第二轮美朝峰会是否会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对此做出了分析。接下来请听王维正博士的分析。
欢迎王维正教授。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王教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第二轮的美朝峰会啊，在你看来是，你觉得是华盛顿方面主动还是平壤主动？另外地点你觉得会是哪里？你的预期结果又是会怎么样？
我想这第二轮的话当然是第一轮的这一个延续啊。那从两韩的那个互访，然后到今年6月份这个川普总统跟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面，那多年以来就是说在这个北韩的这个事情上的话没有进展，今年有很大的进展。但是在这个初期的这个欢愉之后呢，很多分析家都认为说就这个就是没有具体的进展。从北韩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已经做出了一些有善意的举动，比如说包括停止试射，甚至于开放给这个国际观察家一些这个设施啊，这个摧毁的设施。但是对川普政府来讲的话，如果说没有办法达到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这个彻底的可以验证的，而且不能够回复的这样的一个无核化的话，就不能算是成功。那显然美国政府很期望说当初大家谈好这样一个路径的话能够有更多的进展。那从北韩的角度来讲的话，希望说已经表示出一些善意的话，是否能够美国所率领的这个国际对他很严厉的这个制裁能够开始松动。我觉得这两方面的话都要等对方再走下一步。至于说地点会在哪里的话，我想现在既然就是双方的首脑已经见过面了，那地点在哪里的话并不是很重要。那上一次的话是在新加坡，可能第一次的话可能有一点这种中性的地位。那么过去这几个月，从去年到现在这几个月看出来的话，就是说南韩对于这个美朝的这个斡旋的话所扮演的角色 显然比过去就是北京要扮演的更重要，所以有可能地点的话就是在南韩，因为如果说金正恩跟这个川普在南韩见面的话，一方面表示说两韩之间的和解，另外一方面的话对于美国跟韩国的对于南韩的关系来讲的话，是对传统盟友的支持一个再肯定。
王教授，你刚才提到就是这个韩国可能在这一次的这个美朝峰会当中啊，起到这个斡旋作用要比北京可能要大得多。但是我们注意到金正恩在上一次举行两韩峰会和美朝峰会之前呢，都是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了面，给人的这一种感觉就是他得到了习近平的这样的面授机宜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你认为这一次金正恩还是要先等到习近平访问平壤之后才会与特朗普见面吗？
对，中朝的话有这个历史的关系，过去的话称作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唇齿相依。那近年来的话，这个中国对于这个朝鲜的问题的话，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的话是站在一个斡旋者的角色，可以跟西方的话有很多周旋的空间。另外一方面的话，我刚提到过去一年以来的话，他在这个斡旋角色的话，显然被南韩给盖过或是取代。那在第一次峰会之前，这个中朝的首脑多次见面，确实很不寻常，因为在习近平上来前五年的话都没有跟他见面。那现在这个川普跟金正恩已经见过面之后，而且第二次峰会大家预期可能在美国的其中选举之后会举行的话，那么反而倒是显现出来北京在很对于这个失去这个斡旋的一个角色的话感到很焦虑。所以与其说是像过去这个金正恩到北京去取得一个安全的保障，或是老大哥的一个认可的话，当然还有这个作用，倒不如说是老大哥可能有一点担心说自己这个传统以来的主要的斡旋角色的话逐渐被取代。
那么目前啊，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原因啊，是导致了美中关系现在是非常的紧张。
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是否会改变北京在帮助美国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上的态度？
是。本来这两件事情，贸易战跟这个北韩的问题，看来是不相关。但是大家如果注意到了，就是说这个2017年这个川普总统首次以国宾的之礼来招待习近平，在这海湖庄园的时候，他的这个推特就把这两个连在一起。那么在他的脑袋里面的话，这两件事情显然是相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他之所以这样子这个以贵宾之礼来招待中国的话，是希望中国能够对北韩能够更加的施压，然后能够达到美国的目的。那当然，那个后来联合国也通过了这个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个制裁。但显然就是这么多个月过去之后，美国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无核化的进展感到有所不满。那对于跟中国这个贸易的情势这个改善的话，那个步调更是缓慢。所以在川普的这个眼里面的话，这两件事情，北韩跟贸易战的话，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利用的，他可以利用一个来得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杠杆。那既然现在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已经开始开打，全面开打的话，是否可以让中国感觉到跟美国不要提前决裂，而且跟美国关系很重要，那么在北韩这事情上面帮助川普总统一下的话，等于是给他讨一个恩惠，这样的话或许对于美国在贸易战上下手的话稍微轻一点。那么中国可能逐渐意会到说，本来这两件事情不应该有关的，但是因为川普是把它叫相互利用，是不是中国也要转过来把它相互利用一下？
那么现在美中两国的官员啊，正在这个努力，就是希望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能够在11月底的时候，就是阿根廷举办这个 G20 峰会的时候，两国的元首啊再举行这个峰会。那么刚才你提到，实际上，他们两个人是美中的元首，实际上已经举行过两次峰会了。
是。
那么这是对于美中元首的第三轮的峰会，你的预期是什么？
我个人 倒不觉得说在阿根廷所举办的这个 G20 峰会的话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场合，因为现在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打到现在的话，基本上双方没有让步的意思，可以说这个不但全面开打，然后就说谈判的话，你也注意到，就是说几次谈判本来是从这个内阁阁员的这个层级慢慢掉到这个副部长这个层级，然后现在还推不出来，所以换句话就是说这个进程的话已经缺乏了动力。那你可以说是透过这个元首这个峰会啊，来把它重新注入这个活力，但是在外交上的话，这个情势刚好是相反。通常元首要有一些建树，有具体结果的峰会的话，通常是前面的官员、低层的官员、部长级的话，已经建立起相当的成果，才会有到这个元首来峰会的话，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那么现在的话，下面的工作层级人都谈不成的话，我觉得元首峰会的话，顶多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说双方还在继续在谈，然后第一大跟第二大经济体的话，斗而不破这样子而已。
嗯。30秒的时间来说一下，你觉得台湾问题在美中贸易和朝鲜半岛当中还有影响的这样的因素吗？
我觉得在川普总统刚开始的时候，似乎把这个很多东西都认为是可以交易，所以有一些人那时候很担心说台湾问题是不是也被他来交易，就是说如果中共对于这个北韩的事情对美国示好的话，但现在看起来不会，就是说从这个副总统的演说的话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的重要性的话有另外一番体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政府日前宣布取消民主派活动人士刘晓丽立法会补选的资格，称任何鼓吹港独或推动民主自觉的人参加竞选都不符合基本法。在此之前不久，香港政府利用中国政府惯用的拒绝续批签证的做法，首次驱逐外国记者。今年七月，倡导港独的香港民主党被列为非法组织，这是港府首次取缔民间政党。观察人士指出，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连同两年前的铜锣湾书店，构成了一个转折点，显示一个曾经自由开放的香港开始衰亡，期待香港影响内地走向民主自由的希望逐渐破灭。与之相反，在北京的强力干预下，香港正在加速内地化进程。那么刘晓丽事件在香港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说港府封杀刘晓丽是过于严厉，不符合香港的自由民主传统。对这件事应当怎么看呢？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总编辑纪硕明说，
这件事情的这个发生呢，其实也是北京或者说香港对立法会选举这个有些规章、有些规则重新拟定的一个结果。那么他加了一个这个反港独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我都不反对，就是香港的独立是不符合基本法、不符合一国两制这么一个制定的一个那个对香港发展有利的一个制度，就回归中国以后的这个发展有利的这个制度。问题是怎么来确定这个港独的这个标准？那么因为什么呢？刘晓丽是原来已经是那个被选上立法会议员，那么因为在宣誓过程当中认为他不符合人大这个释法以后的相关规定，所以被取消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那么所以当初被取消资格呢，是在宣誓过程当中的对后来这个人大释法以后的一些违规、违章或者说违法。那么是不是这些违规违法是不是就是属于港独的表现？那个这一次DQ他没有说是因为宣誓的问题， 他不能再参选，而是认为他有港独的这些言论，或者说行为等等。但是，据我所得到的、看到的信息，刘小丽是他不承认他是支持港独的，他是反对这个港独的。所以这个标准到底谁来最后确定？你这个言行已经是超出了这个反对港独的这个标准。那么现在这个是一种行政的一种一个取缔了他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这么一个一种措施。那么这个呢，我就觉得这种标准有点人为，就是到时候就是我们在立法会选举或者说香港走向民主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一个负责政府行政人员，他可以界定你有没有违法，他可以界定你是不是一个港独的这样一个人士。那么所以这个呢，我就觉得就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所以在对这个刘小丽这个DQ 的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这个里边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因素在里边。那么所以他可以说他是一个个案，但是这个个案可以成为一个标准，未来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候选人只要那个政务主任认为你是有港独言行，他就可以设立这个门槛，不让你进这个选举的候选人的这个序列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对香港的民主发展，我觉得或者说这个民主发展是打了折扣的。
那么引发更大的争议应该是香港政府拒绝续发外国记者会副主席、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的签证问题。这是香港政府首次驱逐外国记者，有人说这明显是香港当局借用北京中央政府的做法。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那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吕炳全说，
现在就是很多香港人觉得就是这个做法呢是剥夺了这个刘小丽这个政治权利，剥夺的情况呢是把他那个政治权利剥夺终生的做法。为什么这么样讲呢？因为就是刘小丽的本身他那个政治立场呢，大家在香港也认识非常清楚。正如吉老师所讲的哈，他是反对港独的，但是呢他是支持这个自决。所谓自决是什么呢？就是说香港人可以决定这个未来香港那个前途怎么办，透过搞那个公投，大家可以讨论是不是去修订基本法呢，是不是在那个公投里面有各种的选项。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宽的一种政治的那个取态，跟港独呢其实呢是两码子的事。这一次呢的特区政府比较大的问题呢，就是把这个所谓自觉啊的做法呢等同于港独，这是呢让那个港独的刀把自觉的人呢也杀掉了。而刘小丽呢，他之前2016年呢去选举的时候，他也是用相同的立场去参选，没问题。但是这一次呢，经过这个人大释法，人大释法里面呢就觉得你呢这种不去那效忠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特别行政区，还有觉得他就是违反那个基本法，就是香港是那个中国的一部分，因为自觉里面呢有可能包含这个港独的含义呢。我觉得这个说法呢非常大，还有呢就是莫须有的，泛指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用港独的刀呢把他去杀掉。另外第二个呢，就是你用什么方法去确定他是有违这个所谓参选的要求呢？他不是经过这个法官，不是经过一个严密的委员会，只是经过一个相对低级的选举主任 而这个选举主任呢，只是一个非常一般的行政级别的人，他哪里有这么好的那个法律训练、证据的这个排查、还有综合的那个思考，去决定一个人这个政治权利是怎么样呢？还有这个这整个的判决呢，决定呢，这个刘小妮本人是没有一个申辩的机会的。这个跟普通法，跟一个就是可以说自由、讲求那个法治、文明的社会呢，非常不配的。因为你凡事总有一个时机让人去辩解，但是呢，这次呢没有去问你，没有呢给你这个机会。反而呢，就说我说你不能选就不能选，就立即去 DQ。所以这件事情呢，就看到这个在那个习近平这几年对香港的这个方针政策呢来得非常硬。透过那个人大释法呢，就什么东西都信了。边上把香港那个基本法27条保障大家有这个言论集会结写的那个自由呢，等于你是那个所谓本土的那个思考呢，都已经呢不在这个结写参选的自由之内呢，这个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也认为是一个就是政治的那个打压，还有那个政治呢这个紧缩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那么国际间有人把这些事情看作是香港的标志性事件，认为曾经是一个自由开放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死亡。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那么超讯国际传媒集团总编辑纪硕明说，
这两个问题呢都有点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其实最后的背后的这个原因都是一样，就是说那个一个是直接刘小丽你就是一个港独人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个记者，那么就是认为他是支持了这个港独，就是说其实我也是一个新闻人士，就很多时候你接触了一些支持独立的这些人士，或者说你为他们就是组织了一场研讨会，或者说你去采访了他们，但是并不等于这个你这个新闻从业人员他也是支持港独的，那并不是这个必须要分清楚。其实我们讲专业的讲，新闻记者他是不应该是不能有立场的，但是并不代表他不能去采访一些有立场的这个人，或者说组这些研讨会，对吧？那个当然如果他做得好，他可以请这个宣扬港独的人来讲，也可以请另外一个反对港独的人也来演讲，那么这个当然就比较平衡。但很多时候做新闻的时候，他可能在做这个新闻的时候，他先做一场那个有港独倾向的人来做一个演讲，然后以后有可能再做一场反对港独的这个演讲。这个其实并不代表这个新闻记者的他本身这个立场，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分开来。那么如果说这个都不能分开来，如果今天我们新闻从业人员去采访马凯，是不是也触犯了香港的触犯了有关的规定，或者说也查到了这个反对港独的这么一个红线呢，对吧？这个变成标准就不清晰了。那么当然这个政府一直不说是什么原因不给他签证，但是这个不说本身也就说明了问题。那如果说理直气壮的你就说原因，那你说这个是因为按照国际惯例那个所以政府可以不回答，对吧？那么香港政府是不是，如果说你讲国际惯例的话，那你是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按照国际惯例来办呢？对吧？你这个香港走民主化的这个路，你是不是也按照国际惯例来做呢？香港那个一国两制实行资本主义这个制度，对吧？那个邓小平说 香港保持香港人民的这个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50年不变，是不是也按照国际惯例、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个方式去行事呢？也显然，不是。那么你又变成你对不同的事件就采用了不同的国际惯例，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目标。那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对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可能是不公平的。
那么对同样的事件，也就是国际上把刘晓丽被这个解除参选的资格和金融时报记者驻香港记者马凯得不到香港政府的记者签证续签，认为这两件事是标志性的事件，认为香港曾经是一个自由开放的香港不复存在，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那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高级讲师吕炳全说，
这个香港的新闻自由呢，从回归以来啊，现在已经跌得非常厉害。很多大的媒体呢，也给一些内地的资金，或是呢党媒的人呢来控制。有不少港人的那个记者呢，或是评论人呢，他们的文章啊，他们的专栏啊，或是他的岗位啊，也给撤了。但是这个一直这个好像温水或是热水汤青蛙的情况呢，来到这个马凯的事件呢，显示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讯号，就是如果你碰到这个所谓红线的话，这个香港当局还有北京方面呢，他是不会手软的，不会呢用这个所谓文明的做法呢去对待你的。从这个马凯的那个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在他准备搞这个香港民主党那个陈浩天的这个演讲的午餐会的时候呢，他那个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呢已经多次要求他们不要搞了，然后呢特区政府呢也史无前例的配合一起去试压，然后呢用各种的方法说去搞的话呢，你这个物业可能要收回，或是未来啊你的那个物业的续期呢也会受到影响。到最后呢他们是搞了。然后呢这个马凯这么资深的那个一个金融时报的记者也是当时这个处理的这个他是那个那个副主席嘛，这个外部记者会。然后呢就非常明显的就给这个政治报复。大家也明白是发生什么一回事，好像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啊，以前呢对这个美国《纽约时报》他们的那些记者啊，因为在大陆报道那个中国领导人财产的那个新闻之后呢，他们批不了签证，习近平就用了一个比喻说，说这件事，就说好像一辆车开到中途呢抛锚呢我们也得下车去检查，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大家呢自己就会去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次像在香港大家这个情况也是不言而喻的，在那个特区政府透过方峰的人呢所指明的就是这个陈浩天的那个事情。如果说我们邀请不同政见的人，而我们不是去支持他或是否定他，总之我们搞这个活动可以呢去质疑他，去可以去探讨他背后的事情是什么理据，这是真理越辩越明。这样的情况呢都会给这个政治打压，就是呢把你驱逐，还有你去就是你收拾你的东西及你的包袱我们广东话说这包袱的话给你7天时间那你那个7天时间就要走了，跟这个一般那个签证啊旅客签证的惯例了还要凶很多。这样的做法呢我们感到是一种侮辱，然后把这个对其他记者他们拿签证呢等同于大陆经常就是拿人家的那个签证去报复，每年去年检，你报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呢他会当面呢有试过有外国记者去跟这个签证官外交官去讲我什么时候得到签证，然后呢对方给他一个日期 但是这个日期呢不是签证什么能拿的日期，而是呢那个你报道他们黑材料报道他们的负面消息的几个日期，他就说你这几天呢把我那个中国写的不好给你这个日期去威胁你，这个是大陆的做法。现在呢就来到香港，无论是外国记者或是香港记者，他们都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去报复画红线。这个红线不光是对政团的人，你去采访我们或是搞这个研讨会或是呢邀请什么嘉宾来讲他的观点，你都冻结得救。大学呢可以把老师炒掉，可以呢媒体呢把你这个媒体的牌照会不会把你搞掉。
那么把这个两个事件以及两三个月前取缔香港民主党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多少都与港独这个敏感话题有关。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此严厉处理涉及言论结社自由的问题，似乎不符合香港的固有的传统，明显是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的压力。这种判断究竟如何？那么季硕明，也就是超讯传媒集团总编辑季硕明说，
马凯这个事件呢其实就是跟那个外国记者驻京记者的这个遭遇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呢虽然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不应该，这个应该是西方记者有他们的一些相对的一些自由，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他们在中国的这个法治底下要接受中国的法律或者规则，你过多的批评了这个中国政府，那个中国政府是一贯他不高兴不接受的。那么但是这个事情现在比较相似的发生在香港，这个我们就觉得相对不理解，毕竟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这个制度。这个资本主义制度，香港最大的这个核心价值，虽然它民主不充分，但是最大的核心价值是两条，一个是它的自由，还有一个是它的法治。这个自由和法治是互相这个就是一个一体两面，在互相制约中的。如果说这个没有自由，如果说我们可以想象香港没有自由，这个法治的存在可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那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呢，又是由法治，那香港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的，你不能这个违反这个法律制度。那么现在这两件事情的出现，这个还不完全是香港法治的这个体现，它限制了这两件事情，包括刘晓丽，包括这个马凯，是政府的一个行政行为。当然，他们可以通过香港的这个法律制度去申诉，去司法复核。那么，问题像刘晓丽，如果说司法复核过了，那么可能这个选举机会也就没有了，对吧？那个这是一个。第二个，也有可能，我相信他是没有机会过，因为这个整个香港社会环境变了，就是我刚才讲的。自由和法治的这个一体两面，自由发生变化以后，这个法治也会相应的这个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包括刚才有个网友说，就是香港的这个香港人他的这个归属感没有，其实要知道讲港独的提倡港独的其实香港很少部分，大部分香港人他是有归属的，大部分香港人是认同这个一个中国的，就是一国两制，没有一国这个两制也不存在，它同样是一体两面的。那么所以这个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些事情是个案，但是我们看到一种那个不自由的一种趋势。
那么北京和香港的说法是，港独问题涉及国家主权，要严肃再严肃的对待，严厉惩处。那么应当怎么看所谓的北京所谓的香港北京和港府所谓的港独问题呢？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 高级讲师吕炳全说，
北京跟香港啊，对港独都说是零容忍的。但是呢，这个所谓港独在香港其实，真的像纪先生所说呢，是不成气候的。他们说那个民主党是多少个人啊，几个人？这些拍传单呢，自己几个人去搞那个什么纲领啊，然后呢，去学校去所谓演讲啊等等的那个东西。如果你说那个独立啊，你不要去数以前呢。那个毛泽东要说把这个中国分裂成二十几个国家要成立湖南共和国，还有呢就是中共在那个长征的时候，还在这个有中华民国的时候，自己也独立搞一个国家找这个中共苏维埃共和国，还有这个宪法，这样呢，他当时搞的这些所谓的独立的东西。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说一逼一逼去追究的话呢，可以说这个搞独立致富啊，其中一个呢，就中国共产党也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呢，说对这几个人呢哈，这个社团，当然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搞，但是你搞的时候呢，搞得非常难看。比方说用这个社团条例，专门是针对那个黑社会的，但是呢，这么多年来。这个警方呢，从来没有用过社团条例这一条啊，来去搞过一个黑社会。然后黑社会在香港呢，这个古惑仔啊，这样搞的仇杀啊什么，这个各种的那个黑社会活动，影响香港的安宁。但是这么多年来都不用动用这个社团条例，对这个所谓几个人去拍单张有这个。纲领的那个民主党呢，觉得他黑社会还要危险。我觉得呢，这个做出来的做法是非常可笑，但是不代表我就是说支持那个民主党。只是呢，我觉得这个把这个所谓国家安全无限大的那个做法呢，就是有一个非常令人忧虑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以及一些亚洲太平洋的盟国政策分析人士对白宫提名退役空军准将史蒂威担任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表示普遍的欢迎，并预计这项提名会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核准。研究中国政治和安全问题的知名学者、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纪北慈在推特上说，白宫终于宣布了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人选。史蒂威是处理亚洲问题的老手，又懂韩语，又说中文，做过驻华武官，掌管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中国战略小组，这个选择很棒。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外交政策和国防研究部主任唐盛德说，关键的亚洲事务主管终于有了被提名人，这很重要。史蒂威有过处理美中军事关系的直接经验，这也是一项优点。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幕僚塞耶斯说，史蒂威是共和党人的一个很好的选择，他应该会跟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伯明成为很好的搭档。白宫对史蒂威的这项任命还需要获得参议院的确认，许多观察人士说他会轻松地获得参议院的核准。国务院职业外交官董云尚去年12月被提名为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但是提名迟迟没有获得参议院的核准，他已经在今年7月退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美中贸易战持续和中国经济走势下行之际，北京再次发生 P2P 暴雷受害者走上街头集会维权的活动，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几个月来，我们看到中国盛行一时的这个 P2P 民间借贷平台频频发生暴雷，不良业主呢卷款走人，导致投资者血本无归，被迫上街维权，要求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那么你在维权者聚集的这个现场了解到了哪些情况？这次维权者有没有受到维稳或者打压呢？叶冰，
今天上午有多个 P2P 平台，比如说银豆网这样一些平台的受害者到北京市政府去维权。由于当局高度戒备，组织者呢事前被警方传唤，还有一些人到现场就被警察带走了。维权者呢没有成功的按原计划聚集。那么美国之音记者今天上午呢到维权现场周围进行了实地观察和采访。记者注意到，在正义路的这个北京市政府前面街道两侧呢都停满了警车，警察成群结队来回走动，并在路口设卡盘查行人。路边呢还停着许多用来运送访民或者是 P2P 维权者的大客车。下午呢一些 P2P 受害者大约有上百人在东单公园举行了集会，抗议当局不作为，目标呢是直指北京市经侦队的负责人王军，还有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还有一些人呢到北京市公安局去报案。 P2P 受害者于先生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认为当局对处理案件这个是不及时，让 P2P 平台的老板呢有时间趁机跑路转移资产，加剧了投资者的损失。那么于先生说，很多受害者把生活费养家活口的钱都投了进去，走正常的信访渠道呢时间等不起，政府处理案件的人手太少，很多人呢不得不再往上级政府去反映，维稳的压力就是这样传递上去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于先生的评论。
百姓跟官斗，打个心里不是紧张的，那你再有一个正式的公安身份告诉他你不要参与这些活动，你不要出现在现场，或者说你不要这样的形式去走，你按正常信访途径走，那他可能是等也等不了，做也做不了，他就会产生一些疑惑嘛。所以他现在只能是说大家抱团取暖吧。
今年夏天以来呢，有数百家 P2P 平台是相继爆雷，引发了众多投资者的恐慌。8月6号，各地 P2P 受害者呢到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银监会去维权，当局呢也是采取了强力维稳措施，成百上千人呢被送到九敬庄，也就是这个访民接待中心然后呢被遣返回家。那么中国不少地方也发生过大大小小的这个 P2P 维权事件，当局呢对受害者采取了严格的稳控措施。几个月前呢，浙江受害者王倩投诉无门，参加集体维权呢又遭到当局维稳，愤而自杀，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相关的话题呢在中国网络上遭到封杀。一些具有国有资本背景的 P2P 业者跑路，被网民称为割韭菜。实际上中国政府的这个债务风险国际机构这个下调了对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用评级，这也引发众人的担忧。标准普尔最近有一份报告估计，中国地方隐形债务高达40万亿人民币。国际方面呢，中国在海外开展“一带一路”的项目，输出债务、援外工程，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加剧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落入债务陷阱的风险，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忧和批评。许波，
好的。另一方面呢，据中国官媒报道说，星期二，恶名昭著的这个假疫苗厂家长春长生生物公司被罚款91亿人民币。那么现在看来，陷入困境的这个假疫苗受害者家庭呢，是不是就有盼头了？舆论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叶冰。
昨天，中国药监局和吉林省药监局对长春长生公司呢做出了处罚措施，合计罚没款达91亿元人民币，造成一般残疾的呢，一次性赔偿20万元每个人那么造成重度残疾或者瘫痪的每个人一次性赔偿50万元，导致死亡的一次性赔偿65万元每个人。那么 当局要求长春长生设立狂犬疫苗专项赔偿金。中国媒体对于另外一家国有疫苗企业武汉生物呢，却很少提及。当局呢对长春长生公司处以巨额的罚金。不过目前呢，官方宣布只是针对长春长生这个狂犬疫苗受害者进行赔偿，对于其他种类其他厂家疫苗受害者的赔偿呢，到现在仍然是未知数。疫苗受害婴幼儿的父亲陈印旭在湖南家中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他说呢，他的手机可能受到当局的监控啊，尽管他正在寻正常渠道上访。他说，由于他的小女儿接种了长生公司的百百破疫苗致残，那么家境呢是日益贫困化，给孩子治病已经花了几十万元。他说，当局呢现在公布的赔偿方案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保障落下残疾的孩子今后数十年的生活。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陈一旭的评论。
过个几年，过个一二十年，他我们老了，这个小孩谁来保障？最主要是剥夺了他那个人身的各方的权利。那他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么毁了。那你说给他你说死亡给65万买一条命啊？你说50万买个动物残疾啊？谁愿意啊？
另一位疫苗受害者家长何方美呢认为，罚款既然上缴了国家了，那么反正都是进了国库，这个钱呢能不能针对所有的疫苗受害者进行一下前期的救治呢？那么何方美还介绍说，很多家长到北京维权也遭遇了维稳，他们没有得到赔偿，也无法直接跟疫苗厂家联系。何方美说，一位叫做裴金涛的家长前几天呢，被警方拘留。何方美也曾被抓回他的河南老家，当局呢在北京对他进行了维稳，他们全家在北京是居无定所，并且受到了边控，也就是边境的控制啊。他们申请护照出国治病被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何方美的评论。
当时之前不是我从被抓到河南回来那段时间。回来以后，那房东，违约了嘛，强行不让我进屋，然后就让我搬家，这样，搬了嘛，现在又搬了，然后他这个房子说是违法的，隔断间，说政府要求拆掉，也没通知我，这样子。
现在舆论普遍认为，对于受害家庭的这点这个疫苗的补偿啊，是远远不够，而且出现问题的疫苗厂家呢，也不止一家，只是冰山一角。当局对长春长生罚以巨款，却对问题疫苗受害者呢，持续的进行打压。2008年毒奶粉事件已经过去10年，现在呢还有毒奶粉受害者走在维权的路上，那么疫苗维权之路呢，也可能漫长而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移民社区的非英文媒体通常对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缺乏足够的兴趣，但是移民社区今年可能对中期选举比往年更有兴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You know, they're being threatened with arrest and deportation. Legalize the undocumented.
What about people who are waiting in line? That's just unfair.
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大环境，
you know,
每个人都关心。
祖籍喀麦隆的帕米拉·安昌是洛杉矶移民社区影响新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现在移民们都清楚选举会产生影响。
洛杉矶西班牙语日报《舆论报》以往不太关注中期选举，可是今年
完全不同了，就是因为特朗普。这就像一次地震一样，对很多拉丁裔来说，这就是一次政治地震。
美国西班牙语媒体网站都充斥着美国政府执法人员驱逐、扣押并逮捕非法移民的新闻。
Trump positioned himself as a foe.
特朗普竞选一开始就把墨西哥移民说成是罪犯和强奸犯，把自己纳入队里面，这造成了很多强烈的反弹。
This created a lot of a strong reaction against Trump.
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引发包括非洲裔在内的移民社区的关切。
But if you talk about how it affects you personally,
如果你讲选举如何影响到个人，他们就很关注。健保以及身份合法对非洲裔来说很重要。我们有很多没有身份的非洲裔。
We have a lot of Africans who are undocumented.
尽管民主党人被看好会夺得众议院的控制地位，但共和党人依然可以保住对参议院的。